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我们说过，这个第一个神迹都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第一个神迹是显出他的荣耀。然后二十一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西比利海边又向门徒显现。那么我们知道这句话呢，中文掉了几个字，这些事以后，耶稣在西比利海边又向门徒显出他的自己，显出他的自己。那么这个第一个神迹呢，是显出他的荣耀。最后的神迹呢，就是八个神迹里面最后的神迹呢，是又向门徒显出他的自己。好，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最近是在看圣经中的神迹，那么尤其现在我们到了一个阶段，就是来看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所行的神迹。那么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全本圣经讲到神迹变化山上的故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因为变化山上我们知道有三个人物，一个是摩西，一个以利亚，还有一个呢就是主耶稣。那么圣经中的神迹呢，刚好是可以分作三类。那么一类呢，就是摩西跟约书亚所行的；第二类呢，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所行的；第三类就是主耶稣和门徒所行的。所以刚好是三类。那么摩西跟以利亚都是神的仆人，所以他们行神迹的时候需要用杖，他们就用外衣。但主耶稣不是他生的儿子，所以难怪你看见云彩遮住摩西跟以利亚。那么这一次呢，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这一次我们的神从天上不能不把这个不能不把这个彼得的话打断了，因为他们做错了一件事情，他们把神的仆人和神的儿子并列，这件事情神不能容忍。神是忌邪的神，神是嫉妒的神。当人把神的仆人和神的儿子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怎样的这个他们敬拜的对象应该只有基督耶稣。所以虽然神的仆人能帮助我们，但是没有一个神的仆人大的一个地步可以和神的儿子并列。那么原因在哪里？很简单，因为神的仆人行神迹的时候，要么就是借着杖，要么借着外衣，有些凭借的。但神的儿子就不是，他没有凭借，他有一句话他就可以医治病人，他有一句话很多事情就成就了。所以这个就是山上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这三组神迹不同在什么地方。那么好了，我们现在看到主的神迹，主所行的神迹，如果你读这个四福音，一共记载了35个，但是呢其中只有这8个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么这8个里面也包括了他的门徒所行的，这个等一等你就知道，这个通通放在一起，就是说主耶稣所行的和他门徒所行的，可以用这个8个神迹提纲挈领的就把它提起来了。所以这个8个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它不光是个奇事，不光是讲了神的大能，还特别讲到 sign 就是指标的意思。所以每一个神迹都是个指标，都是指给我们看见这条路是怎么走的，指给我们看见说到底他背后要学些什么样的功课。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这里讲的 Box Signs， 英文叫 Sign， 中文呢应该翻作指标。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些神迹的背后呢，这些神迹不光是神迹，这些神迹的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功课，有一个属灵的教训。好了，那为什么这8个呢？那你看见圣灵呢，不光把8个放在约翰福音里，而且呢，这8个有一个对称，有一个结构。那么这个结构呢，如果你明白了以后，那么对我们读这8个神迹就有很大的 就有很大的启示了。那原来这个八个神迹啊，就好像什么呢？我姑且用这个比方好了。比方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像，比方我们都知道，这个犹太人呢不是金灯台，金灯台有七支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好像七根蜡烛一样。你可以想到第一根跟最后一根一般高，然后第二根跟倒数第二根一般高，然后中间一根最高。你可以这样想，假定有就像犹太人的这个就像他们的灯台一样，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那这种的结合我们称它叫做中央的对称，因为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对称，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对称。那么在神的创造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人呢，所以是神的结构，就是它是中央对称、啊、所以大家每一个人如果是从中间眉毛中间，然后沿着鼻子，然后沿着口一直这样下来的话，你知道说，那么如果以这个做镜子的话，那么左边和右边是对称，你看我的左手和右手是对称，我的左脚和右脚对称，左耳和右耳是对称，眼睛左边和右边也是对称，所以这个叫做中央的对称，或者叫做镜子的对称。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如果神所创造的美如果用数学来表达的话，那我刚才所讲过的，那么对称就是一种表达的方法。所以大体上来讲，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每一个人都是均匀的，都对称。我当然有的左脚有的左手可能右手可能长一点点，还是长一点点的，大体来讲是完全对称。那么对称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你读这个人可以从左边读到右边，也可以右边读到左边、你可以这边从手开始，然后呢你从手开始，然后也许到了我的脚，也许我的左耳朵，然后一直到中间，对不对？然后右边也这样一直读，所以你可以左边读过来，也可以右边读过来，这个就叫做中央的对称。那么还有一个所形容的就是说，你把左手和右手换了，好像没有换一样；左眼跟右眼换了，好像没有换一样、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说法。所以这个，那么所以呢，这个八个神迹就这样子，它刚好可以变成四组四对。第一个神迹跟最后一个神迹是一对，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是一对，第三跟倒数第三是一对，然后第四跟第五是一对，这样的话刚好是多少对？刚好是四对，而且每一对呢好像比另外的都高一点啊，所以就好像有八根的蜡烛，那么第一根跟第八根好像一样高，然后你第二根呢跟第七根又是一样高，那么这样最后呢，然后中间是最高，那么这个叫做中央的对称。比方说大家如果做个比方吧，比方说你念一句话有横着写的话，我们想想横写不直的，有横写的话，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这句话你看你明白，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那么最外面的上跟上是对的，海跟海对的，自是跟自对的，来是来对的，然后水跟海是对的，所以你从左边读过来也可以，右边读过来也可以，你从这边读跟那边读都可以，所以这个就叫做中央的对称。那么英文呢也很简单，如果你要解释给不懂的中文弟兄姊妹听的话，那么就是比方说这个 Isaac loves Rebecca as much as Rebecca loves Isaac， 所以你可以说到右边可以右边走。那么这个八个这个神迹呢，八个神迹就这样的结构。那为什么呢？我们说过你要去读它的内容，所以你把这个八个神迹拿来以后，第一个当然你要把它弄熟了，我想到现在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八个神迹在哪里，我不忍心考大家，所以你们可以放心，其实我很想考大家，这个如果基本上如果你不记得，那么这个信息就很难记进去，所以大家记得一共有八个神迹。那这八个神迹呢，你看见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是对称，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是讲到没有酒的，最后一个是没有鱼，所以你看刚开始都是，所以就做酒来说起头是零，就是鱼来说也是零，所以这是共同点。 然后呢本来没有酒了，现在呢变成好的美酒，而且我们说过六口十缸是等于150瓶的口可可乐，一大瓶的口可可乐。那么现在你看这个酒是丰富的，那本来没有鱼，结果是153克，所以这个你看见这个是完全对称的。那么还有呢，这个第一个神迹讲的迦拿，第二个神迹也讲的迦拿，迦拿就是芦苇开始，表示代表我们这些人是软弱的，外面很刚强，外面很崇高，但是里面是虚弱的。所以圣经说这亚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所以可见我们都是亚伤的芦苇，但这个世界的人又把我们折断，所以这个就是。但是我们这个讲的神迹的时候，就是迦拿和迦拿。那么第一个神迹呢，是显出神的，显出主耶稣的荣耀；最后一个神迹显出主耶稣的自己。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看得很清楚，它有对称的情形。那么第二个神迹呢，是大臣的儿子生病了。然后呢，这个第七个神迹就是讲的拉撒路，拉撒路呢是马大的玛利亚弟弟生。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神迹来是千万火急的情形，所以父亲呢是从老远从我加百农就一直跑到迦拿。那么我们要记得这是很远的一段路，而且是从海平面底下是200公尺，这个今天的加利利海是海平面底下，不是在海平面上，然后一直爬到海平面，那么迦拿刚好在海平面上，所以你可以想到这个父亲千万火急去向主耶稣祷告。所以第二个是祷告，第七个也是祷告。你知道这个拉撒路病了，那么结果他的姐姐们就打发人去走了4000的路程，也是走了很远的路程，然后呢也是我们的拉撒路病的快死了。所以两个都是一样的，那么两个呢都是祷告，一个两祷告，那么祷告都是代祷，都不直接的祷告。那么一个呢是谁祷告，一个是大臣替儿子代祷祷告，还有一个呢是马大的玛利亚打发人去就告诉耶稣说你病了。那结果呢，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发现说哎，这个祷告都听了，两个祷告都听了，对不对？本来呢那个要死了，大臣儿子要死，结果没有死。然后呢最后第二个你看见拉撒路死了，结果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两个祷告主都听了，但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两个祷告主都没有听。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说那么详细我想我们再说，就是你就知道说这个是很多地方两个放在一起刚好是一组，可以彼此解释。所以这就是说第一个神迹你看上去是第一个，但是有一个旁边在那里做注解的，就是最后一个。那最后一个神迹呢，有一个旁神迹在旁边做注解，就第一个神迹。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八个，也可以说是16个。那么以利亚呢是8个神迹，以利沙行的16个神迹，所以这个有它的关联。好，那么第三组也是这样，大家如果仔细读第三组，第三个神迹是摊子的故事，38年摊子。然后呢，倒数第三个神迹是瞎子的故事，一个是不能走，一个是不能看，所以你看这是很明显的对称。那不光这样，两个神迹都是发生在安息日。安息日呢有两个人没有安息，不能走的人没有安息，不能看的人也没有安息。所以你蒙恩得救了不是吗？你不是在主里面有了安息吗？但是为什么你没有安息？因为你看不见，因为你走不动。所以基督徒只有两件事，有的人他根本不能走，有的人根本他不能看。所以这两个神迹你看主就在他们身上工作，所以这第三组很清楚的。那么第四组呢，我简单的说一下就好了。第四组你看见这个在所有的神迹里面， 五个饼两条的五千人吃饱。这个神迹呢，请大家记得是唯一的一个神迹，门徒们不是参观一个神迹，不是他们参与一个神迹，意思是说许多的神迹主要是在那里行，门徒在那里看，他们都闭上关的，他们很客观在那里看是没有的，但这是唯一的一个神迹，就是他们有份的。当他们把饼分出去的时候，他们有他们的一部分，如果不是他们，我们叫这个神迹达不到五千人。所以如果要这个神迹要行出来的话，你看我们主需要门徒，所以门徒可以说一同有份。当神迹发生的时候，门徒可以说我也在那里。所以这个是第四个神迹。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就是倒数第四个，那就主耶稣在水上行走。那个神迹就是唯一的一个神迹，只有门徒看见，别人没有看见。所以那个神迹呢是个启示，而那个启示呢不是一个公开的启示，乃是一个闭关的启示。好像很多的俱乐部什么人都可以参加，但有的俱乐部就少数的人就资格参加，所以很多的神迹都是每个人可以看，但只有这个神迹除了他的门徒之外没有人看见。所以这个是第四个跟第五个。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会一步一步去看它，因为我们需要这个一点的时间把这个八个神迹稍微看一下。那么第一次呢，我们就可以从那里学的功课，因为我们讲过神迹呢是指着神动了他的指头，那神动了他的指头，当他干预了我们一生没有问题的。如果你不要神干预，你可以表白，你可以说明。所以我们知道神从来不勉强我们，他一直等到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他。所以只有什么时候你开始奉献了，神的指头就在我们身上开始工作。在你没有奉献以前，也遇见苦难，也遇见许多的事，那个没有解释的。但你只要从奉献那天开始，你每一个功课，你每一个遭遇都有解释了。为什么？因为每一个遭遇，每一个苦难也好，每一个祝福也好，你看见神都用他的指头，都动他的指头在我们身上做一些工作。有的时候是一阵的南风，有的时候是一阵的北风。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叫基督的香气，已经储蓄在我们里面的香气能够散发出去。所以我们知道说，为着让神能够完成他的心意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他是动了他的指头。那简单来说，如果不是他动了他的指头，我们就不可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也不可能成长。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实在说来呢，这个八个神迹呢是给我们看见就生命成长的四个阶层，从一个层次到第二个层次到第三个层次到第四个层次。那么我们主在那做工的时候，他有一个目标的，然后就是用这个八个神迹慢慢慢慢往上走，最后呢我们的主就达到他的目的。所以我想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八个神迹这个是那么重要。好，那么我想现在我们一组一组来看。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已经大概稍微提了一下关于第一组，所以我们今天稍微再深入一点就可以了。我们说过这个第一组的神迹呢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很明显的有一个局面是到了尽头的局面，就用尽了。那么最后呢，鱼没有了，一个晚上一条也没有，所以他们真的都到了尽头。门徒们是行家，是打鱼的行家，到了尽头。行家应该是最有办法的，在打鱼界里面，如果行家没有办法，大概就是没有办法。所以你看，最能干的人山穷水尽，这是最后一个神迹。那么第一个神迹很明显是救恩花， 那么而且不要忘记，这个酒用光是什么时候？刚好是在喜宴的时候。所以实在说来，我们的人生呢，就像这个婚宴一样，迟早有一天你要发现，很多天然的东西要用光。爱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天然爱，没有两个人会结婚的。两个人能结婚，就是有些最起码的爱一定有的。到底有多浓郁，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不管怎么样，总是有天然的爱。但是呢，一个婚姻能够维持，一个婚姻能够成功，一个婚姻能够美满，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不是靠天然的爱，也不是靠天然的忍耐，也不是靠天然的温柔。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有一天你看见天然的忍耐要用光，天然的温柔要用光，天然的谦卑通都要用光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神迹的时候。所以我们看，我们知道说，这个第一个神迹好像是我们得救的故事。你看，没有得救以前，我们人生淡而无味，就像水一样淡如水。但是很谢主呢，你看见我们主，他果然把我们淡而无味的人生变成美酒。所以我们基督的开始是从没有开始的，我们酒用尽了，所以我们信主了。所以每一个人得救都是最谦卑的时候。我很少看过这个，你很少看一个人骄傲得救，不可能。总是你像保罗也这样，保罗虽然他可以拥抱那时候三个世界，他也可骄傲了。但是呢，我们知道等到他得救的时候，他主啊，你是谁？我能为你做什么？所以你就看见保罗被打到灰尘里面，保罗被光照到在地上，就得救了。因为保罗到了他的尽头，所以这个永远是得救的。所以第一个神迹可以代表我们基督生命的开始。那么然后你就愿意在基督长进，你当然愿意侍奉主。所以主说来跟从我，我来叫你得人有得于你。那么我们的经历就像彼得他们的经历一样。但是现在你开始侍奉了，但迟早一天你在侍奉的路上，你越走越没有路。起头你还觉得很有办法，起头你觉得还很有路，后来你越走越没有路。连行家，连会打鱼的，到有一天就说我打鱼好像一条鱼也没有。结果呢，你看这一句话153条鱼。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就借着第一个跟最后的神迹给我们看，我们一生呢可以说是一连串的神迹连起来。你一开始是没有，最后还是没有。刚开始是没有酒，最后是没有鱼。就是生命来讲你到了尽头了，就是侍奉来讲你也到了尽头。所以基督徒要学两个，一个是你生命要长足，第二个你在主的时候要有用。有的人我们知道说生命很丰富，他没有用，好像他不能让主来用。所以今天我们巴不得能让主来用，而且我们需要变有用的人。而且如果主托付一个工作给我们，我们当然希望带出丰收的。你不可能一天到刚开始可以小猫三只几只，但你不能过了10年20年还安慰自己的小猫三只几只，这个就不对了。所以你看去证明说你的生命是对的，但主没有用你。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被主用的秘诀在哪里？当然这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你生命越丰富，自然的你侍奉就越有用。所以很清楚的，按理来讲，今天你生命越丰富，你越能有用，但是最后主还是把我们带到尽头。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给我们看，在圣经里面，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不动他的指头，除非他看见我们已经到了灵的地步，除非已经到一个地步，我们到了山穷水尽，否则没有神迹，否则我们主不做的。我们太能干的主就不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迟早有一天要看见说，无论就是生命，无论就是侍奉来说，一个是生命，一个是能力。就是生命来说是灵，就是能力来说也是灵。所以 到底这条路是怎么走，在第一个阶层给我们看的是从零到零，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起头以为说我起步是零，我到了最后应该就是同了，不错，本来我们没有得救是如同人虚，根本一点价值也没有，结果我们得救了，慢慢慢慢觉得主可以用我了，慢慢觉得我可以有贡献了，但是弟兄姊妹，主最后给你看见说你还是零。所以没有一个人弟兄姊妹因着他蒙恩得救他就能不是零了，不是。所以整个基督的道路是从零到零，一路上你看都有个原则，一直是把我们摆在零的地位上。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有的时候我们追求主，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价值，就是说到底在神的眼中对我们的估价是什么呢？我们好不好看一段圣经，就是我们好不好看一段圣经，是以赛亚，以赛亚第四十章，以赛亚四十章以赛亚四十章第十七节，十七节，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这个原文很简单，虚无就是没有啊。如果你用数学的形容，就是零嘛。所以我们再把它翻译上。万民在他面前好像是零，被他看为不及于零，那是虚空。就不及于零什么意思？不及于零就是负数了，对不对？不及于零就是红赤字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神来看我们很清楚的，我们根本就是零，好像零一样。而且更糟糕的就是连零都不够，连没有都没有。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光景。所以这什么意思？这是给我们看见，没有得救以前呢，我们的的确确不是零，我们没有得救也是不及于零，就是不及，就是说不及虚无。那什么意思呢？那就像死海一样，死海呢不是在海平面上，死海是在海平面底下多少公尺呢？大概430公尺的地方，这是死海。所以没有得救以前，就指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滩的死海，我们每个人都不及于零。那么现在你要问说，那么十字架做什么工作呢？为什么我们怎么得救的呢？那么大家都知道，主为我们定十字架，如果你接受十字架，接受主的工作的话，那么十字架是个加号，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本来是负数，本来是负430，让他多加一点十给我们，就变成负420，我们就提升了一点，然后再提升再提升。所以我们蒙恩的救赎一个十字架的工作，本来我们是负430的，结果慢慢提升，最后什么提升到零的地步。所以感谢主，每一个人蒙恩得救都要感谢，我们终于变成零了。本来你不是零，本来连虚无都不是，连零都不是。所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怎么感谢主呢？说主啊，感谢你终于把我带到了零的地步，你终于把我带到没有的地步。这就是我们得救的神迹，这个就是我们得救的故事。就以后呢，是不是我们懂了一点圣经，我们明白一点道理，我们就变成不是灵了呢？你看见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的工作是叫我们永远维持在灵的地位上。所以你普通于称你自己的重量的时候，要小心，有的人被你称，被你那个就是被那个，就是被那个秤，可被秤可能欺骗，因为有一种秤专门骗你，专门叫你很开心的。原因在哪里？很简单，你从来不归零的。所以你真正要知道你到底有多重，你一开始一定要归零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基督蒙了罪以后，他一直是维持零的地位，然后最后呢，到了最后一个神迹还是零。不过生命是零，能力也是，所以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神迹的。神迹的目的就让我们归零，而且呢，知道只有当我们是零的时候，神就开始工作，基督的生命就开始转了， 基督的能力就开始发扬，就开始释放出来。所以今天难处在哪？今天我们给基督生命最大的限制就是我们不是灵，我们给基督能力最大的限制就是我们不是灵。所以圣灵的工作一定要把我们带到山穷水尽，那么然后呢，你看见主就开始做他的工作。那么等到主做他的工作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就谦卑了，你知道这些不是我做的，这件事情发生完全是神迹，我没有什么贡献，这如果不是主做，不是主动了指头的话，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有任何一点你的能力，有任何一点你的生命在里面掺杂的话，你多少会分享一点神的荣耀。但是在神迹这件事情上，我们的主是享有绝对的荣耀，他不与人分享他的荣耀，这一点很清楚。神可以与人分享他的爱，但是不要忘，在荣耀这件事情上是要独享的。所以这点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这是个基本的认识，就是整个基督徒的一生就是第一个神迹的零开始到最后一个神迹也是零。那为什么是这样？有它的原因。我们都知道说，当神创造好了这个伊甸园以后，他把人放在两棵树面前，一棵树呢是生命树，一棵树呢是知识上的树。这个生命树就告诉我们，它是一个依靠的生命，它不是单独的。那么知识善恶树，它有个特点，就是它独立的生命，它不需要，它根本不需要依靠别人，它自己可以生存。所以一开始它就不是灵，你看见吗？就不是灵。那么什么叫做生命树的生命树？它一开始就是灵，这怎么讲呢？所以神就用这个自然界灵的事情来帮助我们。比方说就做生命来说，你知道一个婴孩刚刚生下来，他的 IQ 是零，他的智商是零。那么但是呢，动物就不一样，你看动物像牛啊，像鲨鱼啊，它一生下来它的智商就比婴孩要高要大。比方说吧，第一天这个牛就可以站起来吸母亲的奶，它智商高的很多。你有没有看一个小孩第一天就站起来喊妈妈的，妈妈已经晕倒了，没有不可能的。那么还有呢，你看鲨鱼第一天呢一生下来它满嘴都是牙齿，为什么？有道理的，因为第一天一生下来，这个妈妈就要把这个鲨鱼，小鲨鱼就丢到太阳，但是丢到海洋里面去，它怎么生存呀？如果它没有牙齿，它怎么生存？所以那个时候他第一天就是有牙齿，第一天他就能够捕捉，就像他母亲一样。所以你知道说，就是这一点能力，就智商来说，他绝对不是，他绝对比一个婴孩要高的很多。那婴孩就不是了，婴孩他一生下来他什么也不行了，他一生下来根本是爱一个，他凭着自己不能活。这个牛第一天可以自己站，鲨鱼第一天自己可以吃，孩子不行，婴孩不行，从第一天他只会哭，这是他最大本领。但幸好这是最大本领，因为他那个哭的就是说我投降了，我不行了。所以妈妈一听说他不行了，就怜悯他，所以母亲的心都是怜悯的心肠。所以你看他的母亲的心一软，然后供应就来了。所以你看这个孩子这么长大，就是说一个婴孩他能够长大，因为他依靠什么？依靠别人，他不是依靠他自己，没有他母亲他不能生活。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离了我什么也不能做。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生命根本就是依靠的生命，依靠的生命就表示你不行啊，表示你不能啊，表示你不能啊。那弟兄姊妹，这个你要投降，你只有站在投降的地位上你就开始长大了。因为只有这样，然后到时候妈妈就喂你喂你，然后慢慢怎么样就长大了。所以一个小孩子如果刚生下来不哭很危险，不哭不哭有个不哭这个原因，不哭不行的。所以这个医生一定要倒过来，一定要叫他哭，他学会哭以后那就好，他能哭他就能生存，你不会哭你不会生存。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的婴孩他根本就是神把他 带到灵的地位啊，就是因为他灵的地位，现在呢，他觉得依靠不是凭着自己去找东西吃啊，不像鲨鱼一样张着牙齿找东西，没有，他没有牙齿，但他能够饱足。你看见没？他不需要站，但是他可以在母亲的怀里得着供应。为什么？他可以做见证说，我能够长大，我能够有现在，因为我刚开始我什么也不能。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动物的人的生命跟动物的生命就是一定有两棵树，一个是生命树，一个就是善来树，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最近还看到，我好几年前在纽约，老早老早，我看到一本书，那么最近我不知道在哪个 B 上也看到，很有意思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没有多少钱，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买大概就是2.5块吧。我到后期，那么我为什么喜欢那本书呢？因为那本书啊，他写的这个封面上面做广告做得太好。他这本书呢，他的秘书可以用，医生可以用，护士可以用，工程师可以用。那么然后呢，就是学生可以用，教授可以用，作家也可以用。那么这本书有2.5块，那这个代号我是我去把它买回家。买回家以后呢，我稍微看看这个封面，什么封面叫 Nothing Book， 就 Nothing 是什么也没有。然后我一打开看，每一页都是空的。那现在你知道才知道为什么医生也可以用，秘书也可以用，主妇也什么都可以用，因为什么都可以在上面写嘛。那很明显的就是什么，我们乃是基督的见证，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写的。那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不是满，就是满的，已经没有东西地方可以写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成为他的见证？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灵是什么意思？灵就是它的可塑性是最高的。这个猴子和鲨鱼，它的那个脑子，它那个 brain， 它那个头脑呢，在母亲肚子里面已经发展出来了。所以他一生出来以后，他根本就可以独立了。人不行，人根本他的头脑在什么都发展了，四肢发达没有错，对不对？但是呢，人的头脑在头在里面没有发展，内容没有发展，那个架构是有的，里面没有发展。那么因为他是灵的缘故，所以现在你看也慢慢供应，慢慢慢慢长大。你只要给他5年，给他10年。你可以知道说，同样一个小朋友，也许他的个慢慢长大了，跟一只猴子也差不多，有眼睛有鼻子什么都一样，各方面好像都没有什么不同。但有一件不同的就是两个耳朵中间的东西不同，那就是个脑子不一样。现在呢，经过了多少年的发展，你看人的头脑就变得像宇宙那么大，猴子还是那么大。而且你知道说，鲨鱼的头脑就像棒球那么大，就那么多，它不可能比这个再大，它完全受它的限制。所以这个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它是从零开始的，所以它的可塑性是最高的。可塑性什么意思？可塑性就是说，你可塑性就是说，现在你可以在它身上工作，然后慢慢慢慢就会增加，可以增加，可以增加。所以到了一个时候，你把一个人跟一个动物的猴子拿来做比赛的话，同样是两堆的花生米，那这一堆跟这一堆，那猴子告诉你说这一堆比这一堆多，这个多和少它可以讲得出来，但是猴子不能告诉你说这是20颗，这是16颗，它不会讲。那谁会讲呢？你知道小朋友慢慢慢长大，他就会讲，他可以算这里是16个，这里有20个。那弟兄姊妹，这个原因在哪里？这个原因就是他根本是从零开始。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读这个8个神经，你看见很明显，一开始是没有酒，最后呢是没有酒，就从零到酒。那么这样你看见圣灵就可以开始他的工作。那么然后呢，你就很清楚看见第一个神经就是把水变成酒，然后最后这个神经呢，你看见是没有鱼，但是变成。但最后呢，你看你印度主动了他的指头，结果153条。那么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讲过了，这个把水变成有这个神迹啊，并没有违反 天然的定律，自然的定律，因为我们知道神动了他的指头，意思是说他是做工的，但他不是用全身来做工，他创造的时候也许就他全身力量来创造，所以你看见整个的宇宙就完成了，然后呢万物造起了，神的定律就成就了，他从来不违背他自己。但他现在他如果要做工，继续做工是动他的指头，所以表面表示说他的工作是个局部性的工作，他的影响是个有限度的影响，他影响一个人，影响两个人，可以影响一群人，但是整个的世界来说没有影响。我已经用一个比方，比方说你就在游泳池的时候，它有一定的温度的，你游泳的时候一定温度，你虽然用很滚烫很滚烫的一杯的水倒在一个地方，那个局部是受了影响，是受了震撼没有错，但对整个来讲可以说一点影响也没有。所以我们知道说神从来没有违反他的定律，所以我们讲过为什么我们能解释这件事情呢，因为第一个神迹呢，因为我们说过了，那个解释呢，就是因为主说在十五章，主说我是真葡萄树。那因为他是真葡萄树，所以当初神创造所有葡萄树是由主耶稣做标本的，其他不是假的，其他不过是影子，其他不过是拷贝。那其他的目的就是述说到底真葡萄树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所以他的故事什么呢？就是把水变成酒。那为什么等一等，如果主真葡萄树，那么到底他要做什么，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的。那么所以我们不是讲过了吗，那么葡萄树平常成长的时候是经过四个月的过程，然后慢慢长大，它从空中吸取水分，从地里面吸取水分，然后葡萄就成熟了。但这个还没有完，因为神对于葡萄的愿望，神对葡萄的心意是要久，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看那个一串一串又美又大的葡萄，现在需要经过酒榨。压酒榨什么意思？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到时候全家都要搬去，然后他们把鞋脱了，把草鞋脱了，然后他们用脚就要踩在上面。所以现在你看那个所有的脚都在什么？都在葡萄的上面。那么等到他被践踏的时候，慢慢你看有葡萄，那当初的美丽被剥夺了，当初的丰满看不见了，你看见一些渣子，你看见一些残，你看见这个残，这个狼狈的情形，好像一切都失去了它的所有。这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要从一个大的压酒池到一个小的压酒池，那个酒就流出来了。所以用四个月的功夫，你看见是葡萄是把水变成酒，是葡萄的故事。但是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要告诉全世界说，我们主如果有一天来到地上，他就是把水变成酒，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的主他根本只用几万万万几亿秒都不到的时间，你看见吗？水一经过真葡萄树就变成酒，你这个有什么稀奇？没有什么稀奇。我们的主有没有违反定律？没有。我们的主是做了一件事，在宇宙里面，在世界里面，我们地球上已经不知道做了多少年了，做了多少万年了，每一个葡萄树都这么做的。所以你看见这个是神的定律，主做同样的事，不过神迹在哪里？神迹是他在几万万分之一之内就把它完成了。所有的自然界的葡萄需要四个月，但在我们的主一下就是完成了。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葡萄树要解释这个真葡萄树呢？当然他有一天来到地上，他要把水变成酒，所以他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但这是代表他的使命。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真葡萄树，如果他真葡萄树的话，他一定要产生真葡萄酒，如果要真葡萄酒，它一定要经过真葡萄榨，这叫真的酒榨才行。就这么你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是主真的葡萄树，我们真的是他的枝子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与主一样的，什么都真的，十字架真的，酒榨真的，然后才真的压出酒，那个酒才真酒。 地上的酒都是影子，那天我们的主压在酒才跟酒，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征服超度，经过真压酒池背后，然后变成真酒，这个故事怎么来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就这是为什么他对主耶稣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耶稣说夫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时候母亲不能够以母亲的资格来指挥他，因为把嘴变成一酒这个是神的儿子做的事情，这不是人子做的事情，所以没有一个人能指挥我们的主你要应当怎么做。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主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什么意思呢？我是真葡萄树，真葡萄树变成真葡萄酒的时候还没有到，现在呢为着这里临时需要，我们的主是把水变成酒了，不过他要让他母亲知道说他为着这个缘故来到世界上，他为着要把真酒给全世界，所以他来到地上，这是他来的目的。这是为什么神借着玛利亚的身体给了马，借着玛利亚给主耶稣这样一个身体，为什么？因为他真葡萄树，有一天呢你看见借着这个身体，然后经过无情的酒驾，最后真酒就真的供应出来。所以不是我们说过了，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然后呢这是第二章的时候，那当然是早期的，然后大家都知道大概过了三年，到了十二章，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哎，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殿里面那一次呢，主要是在殿里的时候，刚好呢有几个刚好有几个希腊人要见耶稣，希利尼人要求见耶稣。那么当这希利尼人要求见耶稣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就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这第二章时候没有到，十二章的时候就到了。所以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就是说真葡萄树变成真酒的时候到了。这什么意思？因为他听见说那些就是希利尼人说我们要见耶稣，那这什么意思？这些希利尼人根本是苏格拉底，是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门徒，他们花了五百年的时间要把人间变成天堂，现在五百年了他们就已经用尽了。所以主耶稣要真的把真葡萄树变真酒，他要等什么？要等这个世界的酒真的尽了，用尽了，所以他就等了，等等等等，等到连那些希腊人都说我们要见耶稣，那这个时候就好像那个第二章的那个酒一样，就像第二章的神迹一样，那个酒现火，现在果然他们说我们是灵，现在我们不行了。我们有理想，我们有抱负，但是五百年的努力和奋斗没有希望，没有盼望。其实不要忘记，就是希腊人的的确确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制度，包括人权，包括民主这些东西，制度不是不好，但是问题在这里，维持制度的人是罪人。所以你看一个美好的制度在一般不美好的人手里面要被糟蹋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人间不是天堂，因为人间到处都是罪人。所以如果人的罪没有解决，没有用的，你可以在民主殿堂里面很多事都会发生，这些有人拿了几个博士应该还有修养，但是不行，到时候你一定要抗争，到时候有许多是不应该做的，根本不应该给孩子们做榜样，但都做了，那都是荒面堂皇，都是在一个很高的一个崇高的一个这个借口，崇高的借口底下做了许多羞耻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为什么没有希望？不是没有理想，希腊人代表他们有理想，但是不要忘记有理想没有能力，有理想他们能不能把人间变成天堂？不能。所以真正把人间变成天堂的乃是我们的主。所以这时候就说人子的荣耀时候到了，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他就上十字架，十字架弟兄姊妹是真的压酒池， 你每次看见葡萄树，你要看见真葡萄树，要长成真葡萄树。你每次看见那个亚酒池，那是不是？那是不是不能说是假的？那可以说是只是影子而已。那真正的亚酒是什么？就是十字架。主耶稣经过十字架的摧残，无情的摧残，最后你看他从那肋旁流出血和水来。一个人流血什么意思？流血就是说我们的主把他的命都倾倒，把他魂都倾倒。这个以赛亚书告诉我，什么叫做酒？你想知道？酒乃是葡萄树的生命，葡萄树的魂。你把整个葡萄树的生命把它倾倒出来，那个就是酒。所以感谢主，因着主为我们流血，因着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因着主为我们经过亚酒池，他的生命释放出来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做见证，说主是把好酒留在后面。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都是最美好的人生。好酒留在后面是越久越甘甜，越久越美好。许多家庭是刚开始很美好，刚开始从蜜月开始，慢慢的你看见慢慢的蜜月就没有了，然后慢慢的忍耐就用光了。弟兄姊妹，为什么有许多破碎的婚姻？为什么许多破碎的家庭？这就是世界的故事。但是真正让主真正的让主在我们身上动指头，弟兄姊妹，那个人生一定是美好的人生。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让主在我们身上来做，来真的在我们上行他的神迹，你觉得在地真的好像在天一样。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就是第一个神迹，主在我们身上所行的第一个神迹。那个神迹就是因着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因着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呢，这十字架就把我们提升了，本来从不及于零，现在终于达到零的地方。所以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是我们终于是零。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是当我们没有酒的时候，主把美酒给了我们。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整个我们生命长进的开始。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重点，什么？就是十字架，就是亚酒池，这个清楚。这就给我们看说，今天如果葡萄不经过亚酒池，它就不能变成酒，水就不能变成酒。所以这个原则是个很重要的原则。而葡萄经过亚酒池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不是经过亚榨的话，你看这那个精华，生命精华会出来的，生命能够挤出来，生命能够倒出来，是靠什么？当就是说，当就这个是经过什么？经过亚酒池。但是话说回来，你挂在葡萄树上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但是别人不能够得到供应。别人能够尝的美酒，是因为经过亚酒池。结果你看这个生命倾倒了。所以给我们看基督生命从一开始，除了主把他自己命倾倒了，所以我们得着这个生命之外，那么你看见今天主在我们一生的神迹什么？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如何，我们自己也是如何。所以意思就是说，主在我们这样工作，主在我们这样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有一个目的什么？有一个目的就是叫我们能够造出去，叫我们能够给出去。所以这个就是主在这个第一个神迹里面所让我们学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在这一个神迹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神迹，那个神迹就是十字架的神迹。十字架是大的亚酒池，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结果经过酒榨的结果，基督生命终于分给我们。那不要不止如此，因为他把命倾倒，主要是把生命给我们。当然，因为我们是罪人， 所以他的血也接近我们。所以这样你就看见我们每一个人蒙了得救，是因为主在十字架上所行的事，不是你做了什么，乃是主为我们，乃是主为我们做了许多。所以你看见吗？我们永远是灵，但是是主在我们身上做的，叫我们从不基于灵，最后能终于达到灵的地步。那最后的神迹也这样，我们已经看见过了。洗头，主说来跟从我，然后呢，主说你来跟从我，像你得人如得义一样。那就是一个基督不光要有生命，他要有用。他在手里要什么有用呢？就是你本来是打鱼的，现在呢，你可以得人，你可以做人海的人。所以你还记得我们的主训练彼得和许大的门徒。那么问题在这里，主不是有你不是我不是讲过上次讲过吗？那么不是彼得他这个主耶稣讲完道以后，他就开到水深之处，那么主叫他下网打鱼，那个网是多数的，结果彼得只下一只网，所以他看见他自己所罪人，他说主啊可怜我，求你离开我。然后主就安慰他说，好，从此以后你要得人如得义，意思就是说在你以前你不行，现在你开始认识你自己，现在看见你是不行，虽然你不行，但是主行。你以为说一条 一只船没有一只船，不要说这个打一条鱼的船，现在主给的是两条鱼的船。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主工作的原则，那就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一直等到门徒们到了最后，你记不记得门徒？你就慢慢慢慢的，彼得觉得他不是灵了，慢慢慢慢的，你知道彼得觉得他很行了。所以主说，鸡叫三次一天，你要鸡叫两次一天，你要三次不认我。那彼得说，我就是因此，从此我也不会不认识。所以彼得对自己很有把握，彼得对自己非常非常有自信，但是没有想到彼得真的跌倒了，彼得真的三次否认主。那弟兄姊妹，现在彼得真的回心了，那主也赦免他，他也听见了，但是你知道他永远起不来了。所以很多基督徒这样，不是主没有赦免的恩典，来到主的桌子面前，他真的感觉主爱他，但他觉得主不能再用他。像我这样怎么能用？像我这个脾气主怎么用？而且我的脾气不是一次两次三次暴露在众人的面前，我不只失态一次，不是两次三次大家都知道。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不要说别人，你自己都难为情了，对不对呢？按道理来讲，我们应该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是我们行出来不行啊。你要爆发的时候，你管不住你自己。那么你说，当初你爆发，因为你还年幼，但是你现在蒙了那么久了，还是不行啊。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会落在一种光景，就是彼得的光景。主有赦罪的恩典，我们也相信主是主是赦免的，主仍旧可以用我，但是我觉得我不行，我觉得我主不可能再用我，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彼得才去打鱼。那么不光他一个不行，七个人都觉得不行。所以弟兄姊妹，跟随主跟到一个地步，要回去打鱼了，你知道这个是个失败的结局。本来是他不要世界，现在连世界都不要他。一个星期一失败以后，你看见吗？本来打鱼很容易打到鱼的，现在一条鱼也没有。所以现在到底主教彼得他们什么功课？所以第二天早晨，你看见主遇见他们，所以要记得主要显出他的自己。主显现的不光是给我们看见他来救他们，的确他一出现在这个岸上，当然是他如果不是一句话，根本没有一百五十三条鱼的。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个神迹里面，主是要显出什么？显出他的自己，让我们更认识他自己。你若真的看见他自己，你就能像彼得一样，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三次曾经否认过主，现在如果真的把主他荣耀把他自己向我们显现，就是没有，我们没有别的话。你看见就在同样的就在一堆炭火面前，当初怎样在一堆炭火面前三次否认主，现在也在一堆炭火面前三次承认主。那么这个就是最后一个神迹的故事。 所以弟兄姊妹，最后的神迹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那个彼得是失败过的彼得，那个彼得是带着裂痕的彼得，他本来以为他自己是完整的，现在知道不行。他本来以为说他还能够得人如鱼得鱼，让主来用他，现在他觉得他不行。你看见吗？他本来他觉得我得胜道理，他觉得不行。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是爱上我，现在主是复活的主。所以请记得，在我们主在爱上背后的一个神迹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的坟墓是空的，所有宗教的教主他们的坟墓都在，只有我们的主坟墓是空的。换句话说，我们主从死里复活。第一个神迹背后有一个很高最大的那个十字架，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和复活是连在一起，所以就产生了复活的大能。那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没有复活，就没有复活的大能。每一个侍奉主的人，你要看见你的能力到一天要用光。如果今天我们能侍奉神，你所用的能力一定不是你的，一定是复活的能力才对。所以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复活的主一显现，一句话，你们把鱼打在右边，其实那天晚上以前前后左右一定都试过了嘛。那还好这次彼得学习顺服了，如果同前那步他傲得很，对不对？因为我已经试过，你叫我再学做什么？但是他再学一次，这一次不一样了。你昨天晚上没有话，今天晚上有主的话，今天有早上主的话，那句话给我什么？是153条鱼。那弟兄姊妹，153条鱼和零条鱼是个不能成比，而这153条是大鱼。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153条？为什么这个只有约翰告诉我们153条？为什么这个只有约翰告诉我们666？有它的原因的，因为不会偶然的，因为只有约翰给我们两个数字嘛，一个是153，还有一个是666嘛。而这个两个字数字刚好是同样的性质的数字，所以不可能碰巧的嘛，对不对？所以什么是153？153很简单，153有个基础，这个数字有个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呢？这个基础是17。为什么17呢？因为在四福音里面呢，这个鱼这个字，因为你现在讲打鱼嘛，因为主说你要得人如得鱼，因为怎么现在的问题有鱼没有鱼嘛，现在是153条鱼嘛，那么这153条代表什么？代表丰收，对不对？本来没有嘛，现在有了。好，在这个丰收里面有个基本的点，就是到底这个鱼这个字在四福音出现多少次？一共出现了17次，这个是清楚的，就在17个地方你能够找到它。比方你一节里面可能提过两次鱼这个字，但是一次在17个地方你能找到它。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153跟17发生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1加2加3加4一直加到17，刚好是153，是很清楚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关系是就这样的关系，1加2加3加4加一直加到最后是153。那么这里也是这样啊，你看666也这样，666你既然讲的寿嘛，讲的寿，那我们要问在启示录寿出现了多少次呢？36次。所以这个呢，1加2加3一直加到36是什么？刚好是666。那么如果大家懂得数学的话，你在这数论里面这两个字都叫做三角数字，因为它可以排列成三角形。比方说一条鱼，两条一个三，这是三角形。六呢，你看1加2加3这也是个三角形，现在每一边有三条鱼，然后在1加2加3加4，那么就表示10表示10条鱼里面每一边都是10条鱼，所以153是一直这样下来，所以这个三角形呢，大三角形是一边17条鱼，那17刚好是它的基础嘛，刚好它的根本嘛。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因为17代表什么？我们的主可以，我们的主是14号那天钉十字架，因为他正月14号， 所以刚好从年初开始算十四那天他为我们定十字架。那么三十的名字，三藏指的从他从死里复活出来，所以十七代表死而复活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了，如果主要把那个丰收给我们的话，那个基础是什么？基础乃是主所行的神迹，在十字架所行的神迹是死而复活，而能力是能力，能力乃是复活的。所以现在你看看，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把我们的主当初所传福音，他不是一对一的，我们的主常是一对一的，他一共一对一救了多少人，面对多少人呢？刚好是153个人，你仔细算。所以这就表示什么？表示这个鱼呢是153条鱼。那么到底主碰见哪些人，也许我们下次给大家一些资料，就是说你到圣经去找，的确是153个人次。那么这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的主还真正是宇宙中最伟大最唯一的一个人海里，没有人能够救人，没有人可以叫别人得救。你不要以为你有口才，你不要以为你讲了几句话人就得救，没有这件事情。连彼得都不行，最大的人海里头乃是耶稣基督自己。好了，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怎样能得人如得鱼呢？你不光是学习那个功课，认识你自己，哦，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个还不够的。迟早你要得看见福音能本是神的大能，福音能够送出去，有没有鱼，那个主丰收不丰收决定在哪里？乃是根据主死而复活的原则，那个能力乃是死而复活的能力。当你觉得好像没有力量，觉得好像没有能力的时候，你站起来为主说话。你觉得你有说什么话？稀奇的很多人都去了，稀奇的。这次我们在那个也是这样啊。就这次我们在这个在哪里，在这个墨西哥也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只是讲到一点，这个比方说讲到那个什么，讲到什么，讲到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七个人有五个需要悔改，我们随便讲一讲就完了，讲一讲就是说，我们本来以为说不信的要悔改，就信的要悔改，就没想到圣灵就做工了。那天晚上他们认罪，第二天早上就起来，他们真的彼此认罪啊，他们觉得主对他们说话。那弟兄姊妹，你同样的一句话在这里也讲，在那里也讲，为什么那里主就做工了呢？所以没一个人做工的能说，是因为你说了什么话，因为你有怎么样丰富，没有的，主要做就做了。那个能力什么？那个能力，那个丰收是153所代表，所以153条大鱼代表丰收。主不只叫我们得人如得鱼，而且要得153条鱼。那么弟兄们，你办得到办不到？你办不到，谁办到了？是主办到，就主自己办到。带着感谢，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把复活的能力和生命也分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靠着神的大能，这福音的大能，你好像什么也没有做，结果一个一个人得救了。所以等到回过头，你看153条鱼是哪一条都不是你救，哪一条都是你救来的，都是自己救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一生。你不管你属灵多丰富，不管你在你主多有用，你还是从灵到灵。所以这样你看见吗？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主的指头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是永远把我们从灵带到灵的地方。不要忘记，这是第一层。那下一个礼拜呢，我们要到第二层。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你来一点稍微做准备，我想这个对你自己好有帮助。所以你把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一起读，就是说你把那个大臣的儿子的故事跟拉萨的故事一起读。你说我不知道读多少遍，读多少遍，你再多读几遍没有关系。然后我们一同来看，把这两个神迹放在一起的时候，你看你圣灵就要给我们说更深的话，你看你又比第一个阶层要再往前进步。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的圣灵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如果你使用这些话，就求你主真是让这些话随着我们改变我们一生，听我们在里面的 主，我们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可爱的名。